面生活的人，真是蛮有盼望啊、不但是蛮有盼望，而且是一个荣耀活泼的盼望啊！求主你纪念我们下面这段时间啊，与我们同在。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是最后一天啊、这个启示录。上次我们讲到第十一课的上半哈、那今天主要是讲两件事情。一个讲到这个新耶路撒冷啊、在启示录里面怎么描述新耶路撒冷城啊、然后呢最后它的结束啊、最后的结束。好，我们可不可以请大家翻到启示录的最后的倒数第二章21章。那上次我们讲到这个使徒约翰呢被带去让他看见，他说你来啊，来看这个心腹已经准备好了啊，所以呢下面他就来看啊。那这里我想要强调一点呢，就是说使徒约翰所看见的事情我深信是远超过他那个了解，也超过我们能够了解的，所以他圣灵跟他启示的东西很多地方都是这个 symbolic， 都是这个表象的啊，都是表象的啊。那你还记得我们前面讲到大淫妇和大巴比伦这个关系？那其实现在就讲到这个心腹和新耶路撒冷城的关系。啊，那所以在这里很多描述新耶路撒冷城的东西虽然好像是在讲一个城市，那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往这个心腹，就是说最后和神他要住在我们中间，我们要做他的子民，这一批属于神的子民的 character 啊，假如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想会比较容易了解啊，不然的话你整天说这个珍珠门你怎么进去？对不对啊？这个街上都是金，这个 pure gold， pure gold 啊，这个金，你这怎么在上面走啊？那这 doesn't make sense 啊！所以它实际上呢，用一个城市的这好像你看得见摸得着的来描述这一群属于神的这批人的性格啊，这样的话可能比较容易了解一点。好，那讲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就看记不记得我们上个礼拜玩的时候呢特别提到，就是说要新耶路撒冷城的描述实际上跟旧约的先知的很多的预言分不开的啊，有谁还记得有三卷书你应该回两卷书加上一段经文应该回去看的，还有谁记得以西结书40到48章，对不对？然后呢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三章，然后呢启示录的第17章。那这里因为在以西结书里面我为什么要多花一点时间讲这个，就是说你会碰到不同的神学思想的人来讲到将来发生的事情，中间有蛮大的出入的啊。因为在以西结书里面讲到很多最后神要建的圣殿，也是有今天如果我这里不是要跟这个时代主义的人过不去哈，就是假如时代主义的看法，他说将来圣殿一定要重建的这个会一定要恢复祭祀的这是时代主义的这个看法。那这一点其实有些问题的，就是说在神学上是不大容易站得住脚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说耶稣基督来以后他怎么样？一次献上永远有果效，所以要不要再有祭祀了？不需要了，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已经不需要了。好，那所以呢，为什么在以西结书里面，而且讲了那么40到48章啊，花了那么多功夫的描述呢？描述里面怎么祭祀啊，这些为什么要讲这些呢？那我个人的领会是如此，因为在以西结在旧约的时候，你要向这个犹太人来宣讲神将来要做的事情，他们唯一能够联想到的就是什么？圣殿。因为圣殿在犹太人的心目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是他们和神中间唯一他们可以跟神交往的地方所以透过圣殿的这个敬拜和圣殿的这个将来神要建立一个完全完美的圣殿呢，对于犹太人来讲是非常容易了解的。那实际上它要代表的意思呢，是神掌权，在最后的时候神要掌权 啊，所以也因着这个缘故呢，等着我们看的时候，这个在二十章里面，这个使徒约翰好像也要在圣城里面要找圣殿，他说只是没有看见圣殿。啊，那原因我们真的会讲很简单，因为神已经做他们的帐幕，这个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所以圣殿，所谓圣殿，基本上就是神和人交会的地方，神同在的地方。所以已经完成了啊，所以实际上呢，应该看着启示录二十章里面讲到的新天新地里面讲到的新耶路撒冷里面啊，已经完成了在以西结书里面借着圣殿的预表，神和我们人同住的这个 picture 啊，已经 fulfill 已经完成了啊。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不大会insist圣殿还要再重建。这个还要恢复在圣殿里面的祭祀啊，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就是说不单的说哦，我们要遵守神的话，所谓 literal 啊，就是说这个按照字面去解释，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忘记凡是预言书啊，像先知书或者启示文学，很多的时候不能够完全 literal 啊，不能完全用字面的意思来看，这样的话就会让我们看错。啊，所以要全盘圣经的启示来看的话，我们比较容易拿捏什么时候应该 literal， 什么时候应该按照它的意思来解释。那今天我们最后要看的这一段呢，很多地方不能够按照字面来解释，因为 doesn't make sense， 啊 doesn't make sense。好，那讲到这里的话，我们来一起来看好，从第九节啊，这个二十一章第九节啊，讲到这新的耶路撒冷。那我们知道新耶路撒冷啊，虽然是一个城的名字，就好像巴比伦大巴比伦城一样啊，实际上它指的是什么？前面讲过，这个天使已经跟他讲了，来看什么？看心腹嘛，对不对？在第三节里面。啊，第二节，我又看见圣城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对不起，我回到第三节哈，我听见大声音从宝座上出来，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啊，他们就要做他的子民，谁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为他的神啊。那好了，那他下面呢？从第九节开始就描述这个属神的这个团体啊，就是这个心腹啊。他透过描述一个城市的这些语言啊来描述。那也许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看这到底在讲什么。好，他说拿着七个金碗，第九节哈，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的有一位对我说。啊，你到这里来，原文就说是个命令是 come 啊，就来啊，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啊，所以新耶路撒冷基本上是指的教会啊，实际上指的教会，不是一个真的一个城啊。他说呢，他就说我被圣灵感动啊，假如有英文翻译本的话，他不是这样讲，他 I'm in spirit 啊，就是在灵里面，所以啊，我。在准备这段时候看的这些描述哈，实际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跟我们今天活在你们学过几何的是 Euclidean 这个 space 里面很不一样的哈，所以要了解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的情况，我们以今天的我们只懂得的三维空间也好，四维空间也好，不能够完全理解的啊，所以他怎么突然间在灵里面就可以跑去到高山上去看哈。他说由这个新耶路撒冷，这属于神的这群人是从哪里来的呢？你不要去细想，一下在地上，怎么一下又到天上，又从天上下来这个 that's not important 啊，有重要的这一些属于神的人，他是从哪里来的？从神而来的，这些都属于神的啊。那所以天和地，我记得上次我们讲了，天和地，今天我们可以分开。到那个时候天和地其实不知道怎么分了，因为我们现在讲天不是人住的地方，是神在的地方，对不对啊？将来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天到底是天还是地啊？ We don't really know 啊，所以这些表达的方式就是说用我们能够了解的语言 来描述一些事情，我们不是能够完全了解的情况哈。他说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耀如同极宝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有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个门，北边有三个门，南边有三个门，西边有三个门，城墙十二个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个使徒的名字。好，那这里呢我想很明显的，这不能用这个literal， 就是按字面去看啊。那这里呢有很多这个旧约的背景的啊，旧约的背景，因为讲到这个十二个城门呢，是在旧约先知书里面都有的，而且呢这里你会发现用很多宝石的名字啊。那有些解经家花了一生的功夫去找这些宝石哈、啊。那其实这多此一举啊，因为它基本上要描述的就是它的荣耀。就是这一批人是有极大的荣耀啊，这个荣耀从哪里来的呢？是从神来的啊。所以换句话说，一群属于神的百姓啊，特别在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因为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中间充满了神的荣耀。好，那我这里稍微停一下。其实这个圣经里很有意思的，很多在天上的事情呢，让我们在地上先预尝一点点，要 foretaste。先尝尝天上有多么的好，多么的荣耀。其实在我们属于神的百姓的当中，也应该啊，不见得是二十四小时哈、啊，这也应该看到一点神的荣耀啊。你明白我讲的话啊？我不要小看自己，神可以透过我们看到一些神的荣耀。那前一阵子有一个以前我们在 Rochester 很早以前的一个姐妹打电话给师母哈、啊，因为失去联系很久了，那他就讲起，哎，他说那么教会有一个弟兄现在已经是牧师啊，这个弟兄呢，以前我们在 Rochester 他还是学生啊 ，Rochester New York 他还是学生，这个弟兄我真的很喜欢，他的名字叫我想他不介意把他名字讲出来哈，他姓蔡，叫蔡景辉。所以那些小孩呢，因为他那时候是 graduate student， 所以很多小孩很喜欢跟他玩，叫他叫 King Fry， 因为这个他是香港来的，景辉他就是 King Fry 啊，所以这个那些小孩一听就 King Fry， 就叫他 King Fry。这个弟兄真可爱，你看到他脸上发光的，我不是跟你开玩笑，你看他这个人是脸上是发光的。最后让我就想起来，一个属神的人爱主啊，这属神的人的神可以透过他真是彰显出神的荣耀来啊。他现在是他们波士顿地方的牧师啊。所以不要等到那天露露那天讲的，他讲了千禧年说我还有很多时间可以等啊，等到最后我们会看，你不要等的啊。那真的就说他们就要让我们看见在神与我们同在的那个团体里面有多大的荣光。所以他下面讲这一大堆东西啊，也不要去脑子不要去盯到那些宝石哈、啊、他其实经透过这宝石他表达的一个信息，乃是说神的荣光，神的荣耀。什么是神的荣光？神的荣耀啊，我想我们做基督徒特别老基督徒常常说哦，荣耀神的荣耀，请问什么叫神的荣耀？偶尔很喜欢考自己，也很喜欢考基督徒，我们常用的一些 term 不大懂得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很可笑也很可怜、啊、对不对、啊、荣耀基本上就是神的性格。这个荣耀这个字的本身就是有分量 heavy， 这个字的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来字是很重、啊、那中国人也讲、这个人有分量，对不对、啊、那这里就是说、哎、神是很有身份的，很有 重量的，很尊贵的。所以讲到荣耀实际上是反映神的性格啊，他的尊贵啊，他的重要啊，这是我们要看见的啊。所以在这里他重复了很多用这个描述哈，那我们稍微花点时间来看一下哈。他这里第一个，这批人是属于神的，是从神那里来的啊，他是从神那里来的。那第二个呢，这个他里面充满了荣耀，那透过这些宝石来描述啊。那这些荣耀换句话说，这个荣耀是从神来的，不是人来的啊，是人只不过是因着神的同在反映出神的荣耀来。 好，那所以在这里，他用宝石来描述呢，目的是要讲出啊，神有多么的了不得啊，多么的了不得。好，刚刚一塞就翻掉了。然后呢，城墙高大啊，有十二个门，讲到城墙，讲到城是什么意思？啊，古时候的人一有战乱怎么样，大家就逃到城里面来。对，假如你们去见过一些古城堡的话，基本上平常老百姓在外面种地，但是外敌一来怎么样，就跑到城里面，然后把城关起来。啊，换句话说，这一批人是怎么样？是被神保护的，啊，是非常安全的。是完全在神的保守底下的，而且呢，他讲的城墙怎么样，蛮高大的，啊，所以这里呢，不要去等等特别讲了城这个长阔高有多少哈，你去算一算不得了，这个高过这个长最近发的这个月球卫星叫做嫦娥二号啊，远超过那个高度啊，你去量一量的话，远超过那个高度。所以这里千万不能用这个literal 的解释。那这十二个门啊，在先知书里面啊都有啊，都讲了有十二门，而且在犹太人的这讲义里面都有哈，啊，而且这个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也说也在讲这个门城门是珍珠做的啊，所以约翰在这里不是神来之笔，就他有他的看见一些东西，然后他就我想他想起来旧约里面很多的描述啊，他就把它拿来看啊。换句话说，这个城是很宝贵，是很安全的啊，而且大有荣耀的。换句话说，这批属神的百姓啊，是被神保护很有安全的。而且呢，他这批人包括旧约的和新约的所有的信徒，所以门呢是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啊，有人在这里考究这个十二个支派到底哪十二个支派啊？在你去看圣经里面哈，给你一个挑战，你把圣经里面所有讲到十二个支派的名字都拿出来，里面不完全一样的，不要觉得稀奇，他你要看他上下文，他在强调什么啊？有时候约瑟在里面，有时候约瑟不在里面啊，有时候蛋在里面，有时候蛋不在里面啊，这个啊不重要，十二是在他们讲是属人的一个完全的数字。啊，就说所有旧约的犹太人都在里面，然后这个城墙的根基呢是十二个使徒，啊，十二个使徒啊，同样的，你也不要去算十二到底是不是 exactly 只有十二个使徒，还是这十二使徒到底是哪十二个啊？大部分没问题了，中间有一个有问题的哈，那所以这些都不是不要去钻牛角尖，乃是说所有新约的里面的信徒怎么样，都包括在这个城里面。这个城市呢就是神的教会啊，所以换句话说，这一批人从古到今啊，到将来这个主再来的时候，全部属于他的人都在里面啊。那这些人的根基是在哪里呢？是在主耶稣，因为都是透过这个羔羊我们才能够进入神的国的啊，所以他这里基本上都是symbolic 的说法。他到十五节呢，这个天使又对我说话，他说拿着金为子当尺，要量着城的城门、城墙、城的四方的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为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啊，这个看解经书的时候也要小心一点，也不见得所有的解经书都可信哈。我看的其中有一个就说，你看有四千里宽、四千里长、有四千里高，你去量量看，这个 volume 很大，所以全世界所有得救人都可以放在里面。我 pardon me saying so 哈，我就是多此一举。这个人真的，我们到天国的时候是这样一个塞在一个 cubicle 里面的吗？显然不是哈。你还记得在旧约的圣殿的至圣所是什么形状吗？长宽高一样的，对不对啊？那昨天还在跟师母聊起来，这个要回去推敲一下这个犹太人在那个时候的数学观念到底怎么样啊？基本上对犹太人讲 cubic 是一个 perfect 的意思啊， 就是完完全全的四四方方，中国人也有点讲这个一个完全就是四四方方的哈。那其实他这里主要的这个表达的意思呢，就是说是一个完全的，是个 perfect 啊。那也有旧约的根据，因为旧约从这个至圣所，他就用这个来表达至圣所是有完全的啊。请问至圣所里面有没有灯的？有没有？啊？至圣所有没有灯的？没有灯的，因为神在里面，神在里面。好，好，那在这里呢，就乃是告诉我们，这个城就是这个时候的属神的这个团体是 perfect， 啊，是完全的啊。然后呢，有多宽的4000里，这它原来这个量这原文是1200，12000。这个跑马场的这个他们的跑道的长度 furlong 跑道的长度啊，那有人说呢，这也是一个代表一个完全数12代表人，然后呢，这个1000是10的立方啊，所以这里面其实充满了这个预表，就是 symbolic 的这个意思啊。他主要讲到的就是说，这个城是一个完完全全很完美的。然后呢，墙啊又有144肘啊，那这里没有讲是墙的厚度，还是墙的长度，还是墙的高度。基本上啊，我想也不太重要，也不太重要。那144，我想我们现在都知道是怎么样，12的平方啊。所以它这里完完全全代表的是一个很完全的啊。那有一个神学家就解释，哦，这144呢表示这个城墙的长度啊，换句话说呢，这个城呢因为神保护，所以只要画个界限就好了啊。I think it's okay。 那基本上他要描述的，我想就是一个完完全全非常完美被神保护的一群人啊，一群人。然后呢，墙是碧玉造的，城是金金，如同明镜的玻璃。好，所以在这里面呢，要讲出几件事情来啊。常常用一些犹太人很熟悉，我们也就不太熟悉。碧玉常常来描写什么？是神啊，在这个启示录前面也讲到啊，它是碧玉啊。那换句话说，这城墙是代表神。那换句话说，来保护这些属于神的人是什么？是靠神啊，城墙是基本上是保护嘛，对，所以基本上是神来做他们亲自的保护啊，就说把这个背后的意思讲出来的话，神。然后呢，城里面的是怎么样？是金金的啊，英文呢把它翻得比较好啊，特别 NIV 它就 literally 从原文啊，这里的精密的金哈啊是 pure 啊，是纯粹的意思。啊，是没有不含杂质的。那这个下面呢，明亮像玻璃哈、啊。那今天我们讲明亮像玻璃 ，big deal 啊。那个时候的玻璃没有像今天这么好，基本上是有颜色的啊。所以他讲的是他这里讲明亮这个字跟金金那个金是同一个字，意思就是说是 pure 啊，透明的，没有杂质的啊。所以他到底什么意思呢？这个城是金金，好像明亮的玻璃啊。那我先提醒啊，不要一直整天看这个城，它这个对于城的描述是描述什么？描述人，描述那些属于神的百姓啊。所以金金乃是代表什么呀？凡是属于神的人在那里面是完全纯洁的，没有杂质的。他的意思是在讲这个啊，是讲的在这城里的。好，所以这讲了这个城的关于城的事情哈。啊，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然后他下面在讲什么？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啊，那你有兴趣的话，你就一连下面有12个宝石啊。那这12个宝石呢，基本上跟旧约里面这个大祭司是不是有胸牌吗？胸牌前面有12块宝石，大致上一样啊，大致上一样。所以你这里你可以看见，就是说 使徒约翰在描述的这个他的这个 language 啊，他用的这个材料素材常常是旧约借来的啊。那大祭司胸牌上有十二个宝石，什么意思？代表十二个支派。放在胸牌上有什么意思？你们都查过这些旧约的嘛，对不对？哎，我常常把你放在我的心上，什么意思？很宝贵啊，对不对？ It's on my heart 啊。所以一个大祭司的职责在哪里？真的把他的百姓放在心上啊，这非常非常重要的。他不是一个 job，He's not doing just a simple job 啊。所以我们服侍人的人很要注意一点，我们不是把他当做一个 job， 是要把我们服侍的对象放在我们心上，就好像大祭司把这个十二个支派的这个宝石放在他的胸牌上面一样啊，是放在心上。宝石呢，宝贵嘛，对不对？那所以我现在随便提一下，这个你有兴趣就可以查，但是我个人觉得是有点花了不值得的时间哈。那这个十二个宝石的翻译实际上各个有意，假如你去看这个英文的翻译本，常常名字不一样哈啊，这其实都不是很重要。他目的呢，乃是说这些人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很宝贵啊，很宝贵，就好像宝石一样啊，很宝贵。然后呢，啊，到了22节啊，所以这批人是很 pure 啊，然后神是他们的保护，而且是在神的面前非常的宝贵。其实这里你去看，他反反复复的描述，就是描述这些属于神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啊，什么样的人？那最后的22节呢？他说：“我在城里面找了半天，找不到圣殿。”我刚刚已经提到了，对不对？他下面解释了，第22节他说怎么样？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成为怎么样成的殿？啊，这个殿原文中文翻的假如前面再加一个字的话，就应该是圣殿 ，naos。啊，你记得这个犹太人在当时他的圣殿有几层呢？顺便考一考，有外院，有女院，有内院，然后再有圣所，然后才有至圣所，对不对？所以殿的话给人家感觉是 overall， 但是不是的，这个殿实际上是指的，那是至圣所啊，圣所啊。所以他这里他说我这里找不到他们所熟悉的这个至圣所啊，为什么没有了呢？他告诉我了，因为怎么样，神就是嘛，因为旧约里的这个至圣所乃是一个预表，所以至圣所不是随便人都可以进去的，只有怎么样，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去的啊。所以这里他发现已经成就了，那个以前预表的至圣所的意义乃是神永远在那里啊，那现在呢，神已经住在他们当中。好，那然后呢？以前至圣所，我刚刚特别问，至圣所里面没有光的，因为神在那就是光嘛。所以现在说，现在这个城要不要光了？不要光了。好，我先问，它这里光到底是真的好像太阳光或什么是吗？未必，未必。啊，那我们一想到光，我们能够想到些什么事情？希望。好，还有呢？明亮佛万啊，没有黑暗。好，在主里面完全没有黑暗。还有呢？
荣耀。
OK，I counted。OK， 还有呢？你们摸黑啊？有没有？我们常常讲摸黑的时候怎么样？你知不知道怎么走？不知道怎么走啊？在圣经里面讲的亮光常常是神的指引。常常指的神迹，那刚刚你们讲的其实都可以啊，都可以。所以换句话说，神与他们同在啊，他们完完全全有希望，完完全全看见神的荣耀，完完全全这个神会带领他们的啊，所以他不需要再有别的，所以他重复了好几次，他说这里怎么样啊？这个主耶稣就是他们的灯啊，然后这个神就是他们的光。换句话说，这批人一清二楚了，不像我们现在祷告了半天，主啊，你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啊？就不太需要了哈。那时候神跟我们一起同在啊，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好，那是他城内又不用日光照耀啊，这个我稍微提醒啊，这个、现在已经没有太阳了啊，不需要太阳了哈 啊。然后呢，这个羔羊就是城的灯，列国要在城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也必将自己的荣耀啊归于那城啊，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来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于归于那城，凡不洁净的必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手册上的人才得进去。好，这里讲了好像有点混淆，好像那时候还有一些坏人的样子，是吗？应该不是啊，这里他呢就从正面来讲，从反面来讲。正面讲这些人好像进京是一个非常完美非常纯洁的啊，但反面来讲说，在那个里面没有任何罪恶，没有任何这个他说什么可咒诅的这些事情啊，所以不要钻牛角尖到那边去找，哇，这时候地上还有万国吗？这里还有那些不记在生命册上的人吗？有没有？应该没有，因为前面你告诉我们那些人怎么已经到活狐狸去了嘛。对，所以这里描述的乃是说在这个时候的这个新耶路撒里面完全没有那些不讨生喜悦罪恶这些事情，完全没有了。那假如强要解释呢，说这个万国等等，就是说其实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讲到最后的时候，万国都要归向神，万国都要把荣耀归给神啊。那可能使徒约翰有这种背景在他脑子里，那换句话说，那是就说在这个事情以前已经发生了，因为神的荣耀神的召唤是像怎么样万国的啊，所以实际上在这个里面的百姓是的确是从各国各方各地来的啊，所以在这里强调的乃是这个里面包括了新旧约的人，包括了天下各地来的人，而不是说这时候还有地上有万国这个意思啊，明白吗？哈，所以他从正面跟负面来描述。好，那我们再看二十二章开始呢，就是讲到回复了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里面讲到的啊。他说天使呢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呢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好，在这里我稍微提醒一下，一直到了最后这段经文这圣经哈，很明显的把神和羔羊放在一起，以前都是怎么样，神和羔羊分开了，对不对？羔羊是站在坐在神的右边，等等等等啊！只有在这里，他开始讲到怎么样，神和羔羊的宝座，把它两个合在一起啊！这有什么意思啊？原来他就是神嘛！啊，羔羊就是这位至高的神啊！那所以在这里把这个观念更加强调。好，那这里呢提到两个是一个有生命河，一个生命树。happen to be 在这湾区有两个教堂，一个叫生命河，一个叫生命树，哈，very promising 哈。那这里到底什么意思？是真的有树呢？真的有河呢？因为这个观念也是从撒加利亚书还有这个我刚提的以西结书里面都讲的有河，从圣殿里流出来，那这里显然是不是真的河呢？我不必那么去追究啊。原来他这里要表达的一个中心思想，生命是从神来的，生命是源头是从神来的啊。那在当时的人很有水，是特别在巴勒斯坦那边有水怎么样，就有生命嘛。对不对？有水就生命，所以河水对他们讲很重要的。所以换句话说 ，it's a life giver 啊，所以有河水的地方就是能够带来生命啊，所以对他们来看来是很容易的。同时在创世纪，你们还记得伊甸园里怎么样？有四条河， 对，伊甸园有四条河啊，这基本上都是河在古时候是带来生命，不像今天加州啊，可以没有河，大伙还没有死啊，要再拜这个 technology 的这个恩赐哈、啊，我们有 aqueduct。水可以留下来，把别州的水都抽光了哈、啊。那所以在当时的就说河代表生命。好，所以你了解这的话呢，就实际这里讲到，就说哎，又回到伊甸园的时候啊，神的生命啊，神将生命赐给啊，在这个新天新地的所有的人。那你还记得在创世纪里面讲到？有两棵树，对不对？一棵是怎么样？分别善恶，一棵呢？是什么树？生命树啊！所以我想不是偶然的啊，不是偶然的啊！所以讲生命树的意思也是将神的永生的生命赐给人的一个泉源。所以这里呢啊，约翰会讲了啊，有生命树。啊，有生命树。那下面就不要把它太 little 了哈。一年有12次，然后轮流结果子哈、啊。然后呢，还有叶子可以医治百病。那请问那时候还会不会生病呢？啊，那还医百病干嘛？啊，所以显然不能用字面去解释啊，因为果子是让人怎么样得饱足的。供应的，所以换句话说，这里神不但赐生命，他还 sustain。维持生命，而且维持一个很丰富的生命，就是说不会有再被疾病搅扰的啊，这些事情都没有了啊，所以他只能用一个当事人能够了解的语言来描述。换句话说，这个是要回到怎么样神创最初创造天地、创造人类的时候的一个情况啊，神是他们的供应，神是赐下他们的生命。啊，所以在这里这特别这几段啊，不能够用这个literal 的这个名字这个意思来解释哈、啊。他说以后第三节呢啊，以后再没有咒诅啊，在城里有神的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好，那这里不是单单是整天在吃果子，这拿叶子了。啊，这个侍奉呢，这个字在新约里面常用，这个保罗也常用这个字啊，这个字有两层的意思啊。那以后有机会也许跟你们可以谈谈哈、啊。其实，在主里面，我们的敬拜跟侍奉两个是分不开的啊，敬拜跟侍奉是分不开的。我们一般人对侍奉的观念就是怎么样，做事嘛。对不对啊？这个其实是只是讲到我们侍奉的一部分。其实侍奉的开头是从敬拜开始的啊。用个很简单的例子啊，这个一个 perfect waiter 啊，这个有的贵的这个餐馆里面，有时候 waiter 很 annoying 的，因为怎么样？贵的餐馆你付了很多的钱，对不对？所以那 waiter 老是站在你旁边的啊，你讲悄悄话都不行的，因为他都可以听见。但是 that's a perfect waiter， 因为怎么样，你随时发命令怎么样，他随时 I'm here， 你要半杯水我给你半杯水，你要这个牛奶就是给你拿牛奶来的哈。That's perfect servant， 你懂我意思？圣经里常讲侍立，有没有？侍立在神的面前，这就是 service， 这就是服侍啊。所以服侍的最初的根基是站立在神的面前。做个最乖乖的听差，就是这是侍奉的最根本啊。所以侍奉跟敬拜分不开的啊。所以一个真正要服侍神的人，真正常常要站在神的面前 ，Yes sir， 你今天要我做什么，而不是说今天我要干这个，要明天要干那个，不是的啊。因为一个仆人不说你要牛排，我随便拿一个。拿这个烤鸡给你，这 that's not a good servant， 对不对啊？所以服侍的在这里讲，这时候他们忠忠心心在侍奉神啊，那也让我们今天看见真正的侍奉是应该先站在神的面前啊，常常知道神要我做什么啊，你才知道主人的心意啊，然后再去做事情啊。 当然不说只站在那里讲 Go do something No I still stand here 那也不是好仆人、啊、所以这两个所以在圣经里面这个字很有意思的、啊、这个敬拜跟侍奉这个、这个原文这个字、啊、是包括 两面的、啊、所以这批人呢的的确确他在神的面前敬拜他也是神所要的这个侍奉、啊、那这里所以除了他们的性格上神、是 pure 哈、啊、是这个完全没有邪恶的啊，神也是他们的保护啊，在神面前很宝贵，同时他们在那里不断的侍奉神的，好、啊，这就是在描述他们哈。啊，第四节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的额上。那这个就是说，这个时候的信徒呢，就是完完全全属于神的，而且可以跟神有怎么样面对面的交通。啊，因为到那个时候，神是他们的神啊，他们是神的子民啊。那他又再重复了，那里不再有黑夜，不再要有灯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远。这里做王呢，也是一个用一个我们能够了解的语言来表达他们在那里的永永远远的生活是一个非常丰富、非常荣耀、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所以那个做王，你不要去查谁管谁。啊，那就有点麻烦了啊。那这里基本上就是和主和我们的神一同在那掌管所有啊，所有宇宙。那有人这时就想恢复到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要人去管理啊，要人去管理。好，那这里呢，到这个地方其实是已经结束了，就是他描述了一个属于神的人的结局。前面讲的这个十七十八是讲到，假如我没记错的话，是这个大英父和大巴比伦城那些抵挡神、不遵照神的那批人的结局啊。那这里是属于神的人的结局啊，所以他两边都给我们看到了。好，所以这结局放在我面前呢，你要哪一个？这是一个今天做基督徒蛮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露露这个选择还是很重要的啊，不一定要等那个一千年啊。所以今天我们假如我们是属于神的人，我们知道我们那一天的结局是在和主永远在一起啊，是属于这个心腹住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的。那假如不认识神的人就很惨啊，就落在这个永远的火湖里面啊。所以我们今天还是很需要把福音告诉别人的啊，所以这个紧迫性还在啊，要告诉别人的啊。那因为这是神透过使徒约翰将整个创宇宙万物要发生的事情讲出来，那我们只是在这个宇宙万物这个时间空间中间的一小部分啊。那像亚伯拉罕他也见不到千禧年了，他不需要见到千禧年了，对不对？那我们如果主没有再来的话呢，我们也不见得见到千禧年啊。那当然这里 assume 这一千年是 literal 一千年啊。不管怎么样，就是说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是结局啊，这里告诉我们结局。那这个呢，对于当时的收信的人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人在受逼迫、受苦的时候啊，我们真的不知道哪一天完。这个要那最后结果到底会怎么样啊？所以神很知道当时的这个第一世纪的教会的所面临的情况，所以神要把将来他必定要成就的事情来告诉他们，以至于他们虽然受苦，甚至于为主寻道的话，知道他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西方人很喜欢讲这个 "Who laughed last, laughed best" 啊，所以其实我们常常要看结局。不要这个过程常常是来帮助我们啊，但是呢，这结局蛮重要的啊。所以，假如我们能够看得远啊，看到将来我们的结局是什么，那我们在今天生活中间所遇到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的看法会不太一样的啊。那中国人虽然不知道有福音，也不知道有将来这个新天新地这些事情，但中国人也蛮聪明的啊。 你这个特别这个封建思想的里面，我们常常这个中国人就说有一个好处，这个不像欧洲啊，这个都是世袭的，你这个管你再笨的人，只要你生在贵族家里，还是继续是贵族哈。那中国人有一个很好的制度叫什么？考试制度。啊，中国人这是在全世界里面很少有的制度，啊，透过考试，一个很卑微的这个家庭出生的，他透过考试之后怎么样，可以整个反过来的，对不对？这是中国这个制度里面政治制度里面是蛮了不得一件事情啊。那就在那个制度里面，常常讲一句话怎么样？十年寒窗苦，怎么样？一技成名天下知啊，就是说，换句话说，他之所以能够整天在那里苦哈哈的在那里念书，不错，有人国语还不是国文还不错的哈 ，surprise 初中出来还会记得哈。那这个他们 drive 这些人的是什么 ？Hope，drive 这些人就是 hope， 知道我今天吃苦，我将来有盼望。所以这个对于当时受苦人，他知道我将来有盼望。那今天我们在生活在世界上，其实我们碰到不平的事情有没有？比比皆是。啊，假如你不信的话，去读诗篇。我常常看得不顺眼的，那些做为非作歹人，他脑满肠肥，死的时候还死得还不错。啊，所以这个诗人就很。他说我突然洁净自己干嘛的所以他会很心不平的啊，但是感谢神，在那诗篇里讲了，当我进入圣殿之后呢，我突然间发现神把他们放在滑地，换句话说 they are on slippery road。 所以 key 就在他，当他进入圣殿，换句话说，当他能够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的时候呢，都不一样了。所以盼望我们今天读了这个启示录之后呢，我们也一样啊，能够看见将来神要成就的公义，神要成就给那些属他的人有多么大的荣耀。假如我们能够眼光看到那一点的话，我相信我们今天的生活都会改变，今天我们生活的 priority 也都会改变，对不对？那今天的人，我想这个第一，这个 top priority 是怎么样？钱，为自己，为子女，对不对？那我们为子女的这个 top priority 呢，又是钱，自己，为子女，对不对？这好像这个 perpetual 的这个价值观哈，要想想看啊，这些东西怎么样？到最后怎么样？都空的。啊，最重要的是我们将来到神的那里是得到什么？所以我强调在这里，常常我们的今天的生活的态度，我们今天很执着的事情，当我们眼目看到神，从神的眼光来看的时候，你全部会改变，全部会改变的。是，子女，我们是子女是谁的产业？
没有错。啊，
是，我知道，是啊，这个新天新地乃是说这批属神的人的 character 啊。那好，那这个把它从新天新地带到我们的旧天旧地哈。啊，哎，我们还活在这世界上嘛？呀，我们还是神把我们托付我们做 trustee 做管家，对不对？那所以儿女是基本上所有权是神的。啊，这是第一个。那我为什么讲这个呢？中国传统的观念，儿女是属我的，我把你打死 I can， 因为你是我养的，是吧？这不是圣经的原则。啊，那圣经的原则，儿女是属神的，我们来管他。好，这第一点。第二个是，儿女既然是属神的啊，他是神造的，所以每个孩子所给予的都是从神给的。啊，有的孩子聪明，有的孩子从某些方面也许不聪明，有些孩子身体很壮，有的孩子生下就是多病啊，这都是神造的啊，这不是我们该去抱怨，我们该去比较的啊。 我自己做父母啊，这个我们不自觉的我们会去比小孩子，这是 big no no。不但你不要跟别人的小孩子比，你也不要跟自己的孩子比来比去，每一个都是 individual masterpiece。我为什么讲这些？这是我们的观念。我们这些观念改过来的时候，我们处理孩子的时候就会不一样。好，圣言代啊，属于神的是神给的啊，所以我们教导孩子的最大的责任是因材施教。我们就像在以父所说，我们不要去惹儿女的气。换句话说 ，we should not discourage the kids。所以我们的责任是父母用我们神给我们各样智慧啊，去按照他们的神给他们的去培养他们的啊，去培养他们。那这一点我觉得现在很多中国家庭已经蛮不错的哈。那宣的话有个姐妹，她的儿子好像跟你们讲过哈啊，他去到纽约这个 Manhattan School of Music 去学什么 Jazz， 他其实数学什么都很好的，这个小孩很聪明的。那他父母也挣扎了很久，从国内来的啊，这个父母两个父母都非常优秀的啊。那后来很感谢神，他们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因为这个孩子是神给的啊，神给他有音乐上有这么好的天赋啊，所以他们就放了。然后这个暑假他回来，我们还跟这个小家伙见了一面，蛮有意思的小孩子啊。他的信仰没有改变啊，但是他神给他的兴趣是在Jazz music， 他就喜欢爵士乐，那这就是我觉得这个妈妈做对了，就是说按照神给他的天赋去发展。那我们中国人特别这个学好数理的话，跑遍天下都不怕的，这观念太强了。我们常常会把孩子限定在某些职业的当中。在台湾我很感谢神，现在各行各业都能够出头 ，I think praise the Lord。不是数理化好的人才能够出头地，出头天是吧？那其实神给各式的人啊不一样嘛。那些提这个，我以前我们很喜欢笑人家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啊。嘿，你现在去看这个James LeBron 是吧 ？LeBron 对不对？你我至少我们中间大概还没有人一辈子能够赚到他那么多钱的人。我双位的。你懂我意思啊？所以假如我们观念对的话，我们对孩子的教导就不一样。所以最重要的做父母是要了解我们的孩子，知道神在他身上给了什么我在这讲这个不代表本台意见哈，但是是我个人的领会哈。我们中国人太喜欢把小孩子逼到他一定要念某些学校其实我会告诉你即使这些某些学校毕业 ，so what？ 前一阵子碰到有人讲说，真正出这在社会里，我们看见这个知名的人数哈，这个人物里面很少是一直是 straight A 的 student， 很少的所以他们讲一句话 ，straight A student 呢是帮人家做事的这个上个礼拜天我们在谈，对不对是真的。所以这些就说一些观念。那从中国的文化来的观念我们要去审核的，看看跟圣经上的观念是不是 match 的话我们继续保留，不 match 的话我们应该采取圣经上的观念你明白我意思所以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在我们孩子上身上看见神造他的目的所以我们为了一个孩子他神给他这个恩赐，神给他这个这样子的情况他能够发展到最好，其实我们就做了一个很好的父母我们不见得每一个培养出来的孩子都是爱因斯坦，每一个培养出来都是 Steve Jobs， 不会的但是呢，什么是 perfect？ 就是神造他是这么多，他发挥了他所得来的这是 perfect。是 perfect。那圣经上有很多这种例子，我已经 repeat 了很多次，给五千两、三千两、一千两，他的 perfect 标准就是我给你五千两，你赚五千两，你就是一百分；我给你一千两，你赚了一千两，你就是一百分。这是神的标准。什么叫一百分？就是说神给你那么多，你尽了你的力做到这么多，你在神的眼中你就是 perfect， 而不是说你五千两比三千两多，不见得的。 你五千两，你赚了三千两，给三两千两赚了两千两，其实给了两千两赚两千两，在神的眼中更宝贵啊，你懂我意思啊？所以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在观念上要有一些调整啊，所以常常回到圣经来看，哎，圣经上到底注重什么啊，或者不注重什么？我这个结束大概只有说啊，以上是启示录就结束了，也只有五分钟了哈。好，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再继续哈 ，OK。那所以这个观念的改变是蛮重要的。那最后啊，我们再翻到这个到了第二十二章的第六节到二十一节哈。那我这里真的只能很快的结束了，这讲义上都写了哈。他头一段呢，基本上是重新来 recap。在他整个启示录里面啊所注重的一些事情啊所注重的一些事情，第一个呢，他的信实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啊。第二个呢，主耶稣一定会来的啊，主耶稣一定会来的啊。那至于快来这个看法，我觉得这个我在讲义里面写的，我觉得是蛮值得参考的哈。因为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有很多观念说啊，主快来了一定在第一世纪就来了。啊，那这个观显然他们，你去看彼得前后书里面也有啊，好像主就马上就来了哈、啊。那这个其实、是不是时间上的快来，不太清楚哈、啊。那这个 Torrance 这个神学家，我就给了一个 point， 蛮好的，就是怎么样？这个快来乃是说是本来是隐藏的，现在变成怎么样？揭开了，启示了啊。所以呢、既然是已经看见的话呢，那这里讲的快来呢？就是因为已经打开了，所以你已经看见了啊，所以看起来就觉得是就在眼前啊，所以这个观点我觉得比较可以接受哈。啊，同样的啊，他一直在强调、这些书上的预言是要我们去遵循的啊，要去遵循的。那这个约翰呢，实际上在。启示录是一卷很特别的书哈，我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我在刚开始跟你提过啊，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一卷书，它是用启示文学的笔法，它基本上呢是一卷先知书啊，而它的格式呢是书信啊，所以启示录是一个很特别的啊，所以这里面约翰呢在强调啊，他所得到的是神给他的这个启示啊，是预言啊啊，然后呢，对于这些相信的人，他给他们的鼓励啊。那这里有一节经文呢要注意的，就是说他说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这个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哈。这你要从上下文来看的话，他这里有两个意思啊，一个呢就是啊。这个神耶稣再来的时候是迅雷不及掩耳啊，就是说很突然的。那在马太福音里面记得的话啊，它里面就说这个他来的时候是怎么样，好像贼一样啊，是突然来的啊，就好像这闪电从东方闪电呢亮到西方啊，就是好像闪电那么快啊，所以有这个意思啊。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说跟后面连在一起，就是说呢，这个神来的时候就没有机会了。你本来是不义的，你到时候你还是不义，就是没有机会再改了。所以连着下面呢，就说要鼓励怎么样，要悔改，要赶快悔改啊，趁着今天还有机会的时候啊，赶快悔改，因为他下面紧接着他会按照我们所行的来赏赐我们，来审判我们。所以这个这我只能很快这样解释了哈。那下面呢，要劝勉这些人呢，也他说是那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啊。那这里的洗净是一个现在式，换句话说要继续不断的啊，继续不断的啊。衣服呢，基本上在圣经上常常来代表我们的行为啊。那到时候我们怎么能够避免这个神审判的时候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审判呢？那就是要我们经常保持我们的圣洁啊，经常保持我们圣洁。那这也是在勉励信徒，我们不但听了神的话，我们要行神的话啊，以至于我们在生活上能够保持圣洁 啊，保持圣洁。那下面城外有浅泪哈、啊，这个基本上是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啊，它是用负反面的来描述，这在他们中间没有这些啊不敬虔的啊，浅泪基本上就是恶人了、啊，啊，这个讲义上有，我没时间讲哈、啊。那这里下面呢啊有是一个很特殊的记载啊，在这最后这段他用三重的见证啊，三重的见证。天使的见证，约翰的见证，主耶稣基督自己的见证。普通在犹太人中间，两个人说的见证怎么样？就算数了。所以在这里还不够，三重。天使指导他们的见证，约翰自己记载下来后看的的的确是真的。最后主很有意思，最后主耶稣自己亲自出马。讲了一段呢，就从十三节开始哈、啊。他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这里一直讲到我，这是讲的主耶稣啊，讲的主耶稣。他是大卫的根，他是明亮的晨星。那这里呢是讲是把这个旧约里面的这个事情引了过来。好、啊，那做完这个见证之后呢，我已经没有时间了哈、啊。那最后就这个来字蛮有趣的，到底是指对谁来讲来字啊？没有时间啊，以后再来讲啊。这里很总括的来讲，就是说，基本上是圣灵跟这个那个时候的这个众教会哈、啊，叫这些将来的人要来，你要来看。当我们看到的时候呢，要向那些还不认识的人讲来啊。什么人要来呢？当你觉得你口渴的，换句话说，当你觉得有需要的人来到神的面前，可以得到这个生命。所以最后他还是在呼唤人怎么样啊？信主，对，最后呼唤信主。所以呢，因为这个情辞迫切呢，所以最后他就是呼说主耶稣，你赶快来啊！主也是赶快来。那这里面有这个这个字，你快主你快来，这个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用，它是用的是亚兰文，叫做 Maranatha 啊。这个字呢有两重意思，有警告的意思，也有这个渴慕的意思啊。实在是没有时间跟你们讲，不过这个你常看到这个 Maranatha 这个字的时候，就说主啊你快来啊，主你快来。最后的结束呢，它基本上是用一个书信的语法结束，因为它怎么样？是一个典型书信的。他说：“啊，愿主的恩惠常与众圣徒们同在，阿门。”这是一个典型的书信的结束。好，那启示录就很快的这样子讲到这里哈。那重要的地方，启示录不是我们去看这些观光怪理的事情啊，最重要的乃是看见神的话必定成就啊，不是开玩笑的。而且相信神人是有多大的福分啊！虽然你现在可能看不见那么大的 incentive 啊，但我们在主里面越来越解脱，你会越来越盼望那天的到来，因为在世上的的确确有很多事情啊，让我们看不顺眼，或者在基本上在世上是有很多的困难啊，很多的困扰啊，但是我们在主里面知道有一天。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安息。今天神也会给我们一些片面的平安，就像主耶稣说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信主的人在地上会有平安，但是我相信在主里面久的人都知道，这个平安不是24小时的。你在属灵的人也有心里难过的，也有心里烦躁，也有自己心里不平的时候，但是呢，片面的我们可以预尝神给我们的在永世里面的平安，但只是到了最后那个时候，我们才会有永远的，这是我们所盼望的。好，愿神祝福各位啊！我们启示录讲到这个位置。